我们今天是讲到宣召跟宣召呼召跟宣召的第四课主题呢是讲到科学与信仰。那事实上呢我不是练刚讲到那个福音的时科学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起码我自己紧张，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会想着应该自己是要读科学方面的，那这样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比较容易一点。可是我是练文科的，虽然之后做那个 computer science 的事情，可是事实上我不是真的练理科出身的。我想请问这边有多少练文科的？哦，好，那我们都是比较宝贝的，因为在这个湾区很多人是练理科的都是从事那个科学上面的研究的。所以不过我觉得因为无论我们练文科还是理科，我们都有机会给那些练理科或是相信科学的人去问有关科学跟我们信仰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准备。那当然很可能我不知道其他练文科的人，对我来说我是比较感性一点，就是所以我要很理性的去讲解一个科学的理论的思维，我是不容易。我举个例子，曾经我们有母会有一个唐长老，他有一期的信息，他解释，他说我们很多时候说那些化石的研究考古学，他说很多人质疑，就是地球的年龄已经有几亿年了，那跟圣经的教导说是只是几千年是不符合的。所以呢当然唐长老是理科出身的所以呢他引用了其他一些例子讲到什么碳十四啦那些 的理论的根基。那他的结论呢就有一个，他说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他可以从当一个成年人来创造人的始祖，他不是从一个 baby 开始创造这个人，他是从一个成年人的年轻的人来创造人类。既然神不需要从一个细胞开始创造，为什么我们觉得神没法去创造一个有历史的山脉，或是有历史的一些山河或是那些的石层，就是那个土层。我听了整篇道，他前面讲了好多什么碳十四啊什么东西，我都没有真正听进去。我听到那个结论就是说，神既然可以创造一个成年人，我为什么不觉得神可以创造一个有一年的跨时的一个土层的那个山脉呢？所以我只是想跟大家讲，我是比较感性，所以讲的那个事情出来我只能够尽我的的理解来讲。那如果大家在这方面觉得可以补充，或是按你的了解的范围，你觉得这样子可以更好的去体现，欢迎你提出来哈。我们过去讲的启示是说我们神给我们掀开他主动的向我们显示他自己。 使人可以认识他，并且知道怎么样跟他建立啊个人的关系。那这个启示呢，我们过去说过有啊，一般来说有两个启示，有两种不同的启示。一种呢是一般的启示，一般的启示包括大自然，大自然呢是显示神的本性。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里边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却可、啊、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大自然本身就是我们科学现在很多时候针对观察然后去、解释的一个的、基础。所以这个恒星九大恒星的这个牛顿啊，他们的这个理论都是基于大自然的那个啊神的启示来研究的。那另外一个启示是我们的良知，我们的良知呢是神显示向我们显示他的神的要求，神对我们的要求。好，所以这是一般性的启示。另外一个是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启示有包括基督、啊、我们知道神，我们、啊、从来没有人看到神，可是神从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把他自己显示出来给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就是文字的启示，圣经也是一个特殊的启示，让我们可以了解、啊、圣经跟基督是互相见证的、啊、一个启示。他们这两方面的彼此的见证是显露了救恩，是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显示神的本性。所以无论是一般性的启示或是、特殊的启示，都是帮助我们去认识神的。所以这个自然科学，自然大自然的研究，自然的科学、啊、是到底是可以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冲突、啊、有、啊、不一样的、啊啊、大家的、啊、不和谐的地方呢，还是说它应该是、啊、相辅相成的呢？有人认为科学本身也是一种信仰，你同意吗？到底什么是信仰？你们大家可以告诉我什么是信仰吗？没有见过，可是相信，这是一个信仰。嗯，还有其他的定义吗？这里有一个啊，有人也把那个共产主义啊、无神论这些都看为一个信仰。啊，这些是主义，或是一个论，一个论俗啊。也有人把这些都看成一个信仰。那信仰基本的定义是什么？这里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信仰啊，信仰呢就是一种很强烈的一个信念，它影响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的生活行为，并且用这个信仰来解释周遭一切的人事物。啊、这就是信仰的定义、啊、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信念、啊、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价值观跟人生观。所以当我们说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啊、这个信仰是不是影响了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啊、是不是可以、啊、解释我们身边一切的人事物。有人觉得科学本身也是一个信仰，大家觉得呢？也会是哈，你们大家都对啊，从事研究科学的人有一个很清晰的观念，哈。这个是圣经里边给我们一个很，刚才已经读过，我们再来大家一起读，哈。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这个是罗马书一章二十节里面讲到的。这边有提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就是神的本性。刚才我们提到了啊，那个一般性的启示，神把他自己的本性放在这个宇宙当中。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就是在这个大自然里面是明明可以知道的。虽然我们眼不能够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的。当我们去布道，当我们去跟别人讲的时候，我们当然基督徒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讲。所以当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时候，神在创造天地之后，他把自己显明出来了，然后叫我们其他的人无可推诿。科学过去，科学有很大的一个争论，就是说啊，有些人觉得科学虽然是研究大自然，可是它是啊否定啊这个信仰的。那诗篇十九篇一节，我们也一起来念：诸天所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哈，我们说大自然里边，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也是神透过所造的大自然来告诉我们他自己本身，来显明他自己给我们看。所以当我们说啊，有一些的从事研究科学的人告诉我们啊，科学在科学底下啊，信仰是啊迷信，是没有根据的时候啊，这个讲法我们就要思考，因为明明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跟我们讲的。圣经告诉我们，从大自然里面是看到神的。那我们反过来看科学的定义是什么？啊，练理科的有没有特别的一个给我啊科学的一个定义？好，没关系，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是啊，我们在寻找啊资料的时候得到的一个确定。他说，科学的定义 ，science 的定义，就是说对现象的一个观察、鉴别、描绘，然后实践研究跟理论上面的解释。所以是。科学的定义是对现象、对现有的一些现象观察、鉴别、描绘啊，用语言去描绘，然后从事研究，再加以理论的解释。另外一个词汇是说科学主义，科学主义跟 science 有一点不一样，它是 scientist， 它里边呢就是。被定义为一种偏差狭窄的哲学的观点，认为科学是万能的，而且能够证明解决一切用以解读所有存在的人事物。好，就是觉得科学的啊，可以是万能的，透过科学可以解释我们一切人事物的存在的事情。从这个是不是跟前边有一个说我们透过这个研究啊来解释我们身边所有的人事物，好，这些的事情啊，如果你想你不是想等另外一班哦，另外那边是没有主义学的，
我是点人说
好好， 所以呢，科学主义跟科学的定义是有不一点不一样。科学主义呢，有一点就是说，人已经对科学有一点很夸张的、很偏激的一个观念，啊、就是把它看成这个观念是可以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身边解释我们身边人事物的一切缘由，那跟我们前边说过的信仰的定义是不是很接近？所以当我们说科学主义的时候，我们就发觉科学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信仰，而不是我们单单平常说我们科学研究科学的时候的一个定义。那一般来说，我们研究科学的人是应该比较所谓理智，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到底是怎么研究科学的啊。所以当有些人可以一开始就告诉你我练科学的，我不相信神的存在，你就要跟他谈到底他相信科学什么，是一种科学主义呢，还是真正抱着一个从事研究科学的人所有的那个客观理智。对，科学盲人吗？科学一般来说，我们说它能够解释事物的前因后果，却不一定能够解释它的意义。因为我们前面提过，我们的定义是科学是可以观察、收集资料、观察，然后去辨别，然后去描绘，然后去重新研究，去再去解释这个现象。所以在历史上面，科学出现过很多错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包括最初地球的形象。我们知道在人类航海有航海技术的是最兴旺的时候是15、16世纪才知道地球是圆的。可是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40章的22节已经提过，那个神坐在地球大圆之上。圣经以赛亚书是写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然后还有约伯记也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悬空当中。在圣经早的观念就已经是地球不是平的。那其他的当然也有很多电力的飞机、疫苗，最初都觉得是不可能、不应该有的事情。学艺的遗嘱，还有再生，这些都是科学在一步步慢慢发展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的错误。科学本身并不完善，它需要不断的发展，然后无止境的一直进步。因为我们知道大自然真的很广大，我们知道科学没有一个终极的一个可以说已经研究了发现所有的事情的一个尽头。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有承认科学本身不办法证明或是否认神跟圣经，他们既不能够去承认神，他也不能够透过科学来否认神。所以我们说许多有名的科学家都承认科学本身没法子去证明有或是没神。我们知道科学是有限的，那科学的第一个有限是牵涉到它本身的一个定义。因为大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大概都会知道，如果我的这个描述是错误的，请大家可以等一下提出来，因为这对其他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帮助，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跟别人谈。那 据我们的资料收集的时候，我们说科学的有限，第一个是因为它基本的界限，所有的科学研究它都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界切，说自然跨一的原则，一个自然律永远不会因为时间、地域或是做实现的人而改变。这种假设呢，本身是有问题的。我们说它是假定这些他们研究的那个目标研究的这个情况是不会因为时间、地域或是做实现的人来出现改变的。所以举个例子，他们可以科学可以假定，我说这个钻石是很宝贵的，所以我要好好的收藏它，这是一个假定，然后结论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的收藏它。可是如果出来这个钻石被发现本身是错误的一个解释，从起初开始他这个假定已经是错误的，引发的那个结论就可能是错误。所以科学本身一定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当这个假设就成为他一个限制，这个限制就可能令到这个科学本身的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错误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假定，以及它会有一个错误的结论。那地球的年龄、化石的年龄这些都是从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有可能的一个假设比如说我们知道碳十四有一些是假定在那个物质的分析出来这个碳十四的那个情况，然后来假定它那个物质的那个年龄，然后我们会让某一些的做基础的石头或是涂层做一个物质来做一个基础，然后按着这个化石的年龄来推断我们在考古学里边找到的那些其他的涂层或是石头或是其他的东西来做比对。可是我们知道碳十四现在证明它是有一些到某一个年代之后它就会出现变异，它就会那个分析那个会减少，所以变成它的那个假定，一开始的假定就是出现问题。那进化论也是有类似的一个假定，因为它假定万物的起源不是神创造的，所以它就假定万物的起源一定是自然的产生的。所以从这个最初的假定来说，它很可能如果已经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基础的话，那它结论了就可能会偏差了。所以这是科学的刚才是科学的第一个有限，是因为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假定。第二个是科学研究的方法。科学研究的方法呢，一般来说受限于三个性质。第一个是我们研究的那个科学的重演性，就是它可以 reproducibility。另外一个是重演性，就是说当我们观察一个实验的时候，一个事情的过程的时候，它会不断的重复同样的情况，这个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方法，就是必定在实验室里面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我们同样的物质、同样的化学材料或是同样的温度、同样的空气的流动，或是一个特定的一个范围，事情就可以重复的发生。所以这个重演性是限制了科学的一个研究的第一个方法的。第二个就是它的可控制性， 就是当我们研究科学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用一个 control group， 比如说我们要研究是不是喝茶或是喝咖啡会引起癌症，我们除了要研究那些喝咖啡的人是不是引起了那个癌症的那个过程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 control group， 就是他的年纪，他们每天喝喝小咖啡，他们就是研究这个喝咖啡的人的时候，必须要有另外一个 group， 他是不喝咖啡的，可是他的年纪、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各种的情况也是能够被控制，然后用这个控制的 group 来比对那个我们研究的那个另外一组，来得出那个结论，我们的研究是不是真的成立的。所以这个第二个是它的可控性，第三个是可观察性，就是当我们说要研究一个科学的事件的时候，必须要它是可以给我们观察的，观察它的演变，观察它的进程，然后观察它出来的那个效果。所以这个科学呢受到这三个性质的限制。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创造是一次性的，一次性的创造不能够重复演变的，不能够重复的一个历史是科学在实验室里面永远没法去做到的，也永远没法去观察的，就是它不能够再把神的创造限制在一个实验室里面再去观察。所以这个科学的限制的第二点也影响了科学的那个跟我们说科学可以否定神还是否定我们的信仰的一个限制。那信仰科学方法有一点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像我们渔夫要研究在河中去捕鱼，就是我们撒网是想要研究这个河里边到底有什么鱼啊，有什么物件啊，有什么东西了。那他把那个把那个网就使用的那个网，它是他的科学工具。我们说那个渔夫就是那个科学家，然后实际的世界就是那个河。可是当我们发觉我们的工具这个网，我们是可能设定着两公圈一个网眼，每个网眼都是两公圈的，那下来的结果大家觉得是怎么样？它当然可以捕捉所有超过两英寸的大小的东西，对不对？可是少于两英寸的东西它能够抓到吗？不能够。所以科学就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就是当我们使用的工具限制了我们的研究，上帝的介入或是神迹的发生往往是超自然的，超自然的时候我们的科学就很难解释，也很难去做任何的实现。所以有限的工具、有限的方法只能够提供有限的结论跟解释，这是科学的一个限制。第二个限制就是它研究的方法。科学研究的第三点，有限制的第三点是它的基本目标，它只能够解释事件的那个自然的现象它只能够解释那个自然的现象。科学本身的一个目标，终极的目标就是去解释这些自然的现象。这些自然的现象包括它最初的性质，以及它自然的因果，就是有什么是因发生就会产生什么的结果，然后它最初的起初的那个性质是怎么样。所以这些科学的研究的目标，它 体能够解析这个来源潜在的来源的潜在跟它的过程，它的因它的果，可是它不能够解析来源本身潜在的目的。我们说的是 the first cause 或是一个 reason of the existence， 就是在既然以外我们寻求那个原因。我们说人本身有三个大问题当我们去欣赏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找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往哪里去的，然后我们为什么存在。可是科学呢不能够解释我们为什么存在，等于科学不能够解释他研究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存在，它不能够解释这个东西存在的原因，所以这个是科学学有限的第三个陷阱。事实上，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神的创造的人，我们会知道，神就是第一个因，他就是 the first cause。进化论企图在上帝以外寻找来源的第一个唯一选择，就是觉得科学可以解释这个，可是他否定，他是假定，他的现切的假定就是我否认科学，否认创造，所以进化论根本不承认神本身就是那个起源，他的第一个first cause， 所以他要在神的创造以外寻求一个起因，一个 first cause， 所以变成他们就很难自然其说，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解定就是那个生源定律里面，他说生物来自其他的生物，细胞来自其他的细胞，所以这个是他们进化论的一个假设。可是当他假定生物来自其他生物，细胞来自其他细胞的时候，他又给他一个的另外一个的假定，他说当第一个细胞有机细胞出现的时候，它必定是来自海洋的无机原始汤我在网上找个这个无机原始汤，好像有一点是海里边的一个黑洞所以他是假定这个第一个有机的细胞是从海里边的那个黑洞里边产生的。可是这个假定我听说还有科学家在研究我不知道研究的过程下去是怎么样，可是他这个研究这个假定就有一点好像自相矛盾，因为他前面说生物的起源不一定是基于其他的生物，然后细胞的起源必定是基于其他的细胞的产生，可是他没法去解释第一个细胞怎么来，然后他就说这个第一个有机的细胞必定是来自海水里边海洋深处的一个无机的黑洞，这个是我们是说这个是有一点自相矛盾的一个讲法。好，那我们从这边来说，我们稍微讲一下进化论跟创造论。进化论有一点像从无有，然后加上那个无数的几率，无限的连带等于万有。我们说起初圣经告诉我们，其实神创造天地是神创造，这是从无有，可是进化论是说，也是说起初是无有，可是它是用很多的几率，然后无限的连带变成可以显生出现在所有的万物，就是从无生命的一个无机物进展到一切有机生物，就是今天我们说所有万物都是从进化而来。那创造论呢，创造论是说神在设计， 神的神迹，洗到这一切的无有，变成为宇宙万物，这个是创造。就是说一个永恒的生命，神本身是一个永恒的生命，然后他创造出所有一切的生命。从这两个结论，这两个形容里面，大家觉得怎么样？从第一个无生命无机物进展到有一切的有机生物，就是从无有加无数的纪律加无限的年代变成万有，这是一个不能够研究也不能够真的去重复这个显现。因为我们知道看现在很多的研究都没法去证明同时间有进化，就是一步步进过来，反而发现有一些的那个化石是证明有一些的比较高等的生物存在的时候，跟一些比较低等的生物存在的化石同期存在，所以不能够证实他们是真的是进化而来。所以这个是一个说是未经证实的一个信仰，我们说它也是一个信仰，一个观念，一个很偏激的一个观念，说这个观念就可以解释一切。所以这个是一个还没有证实的一个信仰。可是神呢，我们知道神的创造神迹变成宇宙万物，我们也不能够在实验室里边重新显现这个过程。所以这个也是超乎科学所能够证明的一个信仰，我们也不能够证明，他们也不能够证明。所以他们的是一个未经证实的一个信仰，我们的是一个超乎科学能够证实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说当科学者说，当有一些人认为科学就是在科学的基本底上你们基督教的信仰不可信的时候，这个是理论是不成立的。因为他们的那个想法，他们的那个限制，科学本身的限制，想让他们的那个认知，让他们的说法是不能够被证实的，变成是一种信仰，一个观念来他们可以容许这个未经证实的观念去影响他的价值观，影响他解释他身边一切的事情。可是我们的虽然说也不能够在实验室里面出现，可是它是超乎科学所能够证实的信仰。所以两者我们都说它是信仰。我们知道当科学有限，科学知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科学只能够观察自然的现象，所以不能够解释任何超自然的事件。我们说开始我们就给科学定义，就是它从观察里面去辨别，然后去描绘，然后去研究。所以当科学研究自然的现象的时候，它不能够解释任何超自然的事件。人生有许多的现象是科学无法解答的，甚至无法解决的范围之外，包括道德、人伦、生存的意义、罪恶的疾苦、爱恨的心灵、人生终极的问题，都不是科学能够解答的。这些都属于哲学、宗教信仰的范畴。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很出名的科学家，可是这些所有这边列出来的科学家，他们本身都是基督徒。他们这里有唯心学家，有天文学家，有那个电脑的电子计算机的研究者，也有现在DNA 研究的那个生物遗传的 科学家，所有他们这些科学家在我们的科学研究的领域里边，他们都是一个最权威的人啊，有一些是物理巨富，有一些是生物巨富，有些是遗传学的巨富，所以他们这些人都是很出名的科学家。可是他们有共同，都是基督徒。开罗卜的统计里边说，前三个世纪，三百位著名的科学家当中，有92% 是相信神的信徒。科学家里面300位著名的科学家当中，有92位是相信神的基督徒。我们说科学跟信仰啊，到底是哪一个重，哪一个轻，是哪一个是值得看重的？我们说科学是研究物质的世界，我们的信仰本身是心灵的世界。科学是自然界的现象，信仰，我们的信仰是超自然的领域。科学会研究因果的关系，我们信仰是研究存在的意义。当科学借着研究去发明，借着信仰，我们是借着上帝来启示。当科学是相对性的一个理论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绝对的真理。当科学不断的求进步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它是一个终极的标准。所以这两个领域是很不一样的东西，很不一样的界定。曾经有一个乐队，它的是一个叫 Script， 它的那个是一个非信徒的一个乐队，它本身里面有几句歌词，他说你不会在望远镜里面找到信心或希望，你不会在繁星当中找到自己的心灵，你可以将万有溶解成为化学的元素，可是你不能够解释像我们如此这般的爱。这个是一个不是是非信徒的乐队，他在解释，他在他的歌《Science and Faith》里面，他这样的形容。这个我只是我们只是觉得他很有意思。事实上，有些时候很多，特别是讲到人的爱的时候，我们很多不能够解释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母会你们如果在母会聚会，可能认识我们那边有一对的双胞胎的兄弟，跟有一对有另外两个姐妹，他们都在我们的 fellowship 里面聚会，他们两兄弟都生得很像，两个这两个姐妹分别喜欢了这两个兄弟的兄跟弟哈，可是他们的性格呢，我们有些人曾经说，他的弟弟的太太更适合哥哥的，更适合做哥哥的太太，然后做哥哥的那个太太那位姐妹，她的性格更适合弟弟。他们就奇怪，为什么他们反过来？都这样子喜欢一个喜欢的哥哥，一个喜欢的弟弟，他们是两个双胞胎，这么看接近，背景这么好，可是为什么他们喜欢的就不一样呢？所以我们说这个关于人的爱，人的性人心，我们说我们真的很难解释。科学跟信仰到底是势不两立还是矛盾的呢？我们相信科学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说刚才一开始说，我们科学的定义跟科学主义 啊，我们不以科学主义为比较，我们真的按照科学来说，我们尊重科学，因为它真的是啊，帮助我们在生活上，在很多事情上面，他们有一个研究的精神。可是当他说他有人用科学来否定我们的宗教信仰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他是有一个正确，以一个正确的科学研究的观念来承认自己科学的有限来做这个结论，还是说他是用一种科学主义，一种偏执的观念来否定我们的信仰呢？我们说科学是追求事实，宗教是可以捕捉人生的终极关怀。我们说现代化的物质生活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无法解决心灵的问题，更不能够改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科学本身无绝对的立场，好像炸热，我们知道我们研究火热火药，火药炸药啊，它是可以造福也可以毁灭人类啊。而且科学有宗教的指引底下，它才能够有正确的发展，有益人类的社会。这是宗教对科学的一个贡献啊，有宗教做指引的时候，科学可以有更正确的发展，有益人类社会啊。就像最近啊，我们十一点可能讨论的一个 topic 就是那个富士人啊的那个啊情况。我们说宗教可以给他们有指引，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基于一个更好的道德的观念来做研究跟发展。所以有宗教的指引，才能够把科学从向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发展，来有益于人类。爱因斯坦他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宗教，科学是破除的，如果没有科学，宗教是盲目的。所以我们说科学对科学是是有贡献的，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生存的空间，我们它是有一定的贡献的。可是没有了宗教的指引，它就好像一个破除的一个事情，它走不远，走不完。所有的科学都必须要归根到基督的身上，为什么呢？我们说一切的技能其实都在它里面藏着，这个是以西结书里面2章3节里面说的，一切技能跟技师都在它里面藏着。另外一节说万有都是靠他做的，希伯来书1章3节也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诗篇14篇一节里面说愚顽人的心里面说没有神，可是箴言1章7节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祭司的开端。我们说这些所有的科学都是归结于基督的身上。所以信仰跟科学有冲突吗？我们会说没有，因为科学本身是研究大自然的，大自然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当我们去研究大自然的时候，我们看到从很多科学家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研究大自然、研究科学的结果，他们还是相信神，他们还是基督徒。好，我们说大自然就是神给我们的启示， 把他自己的本性显示出来。所以我们说科学应该跟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而是相互相成的。所以今天我们谈到科学与信仰就谈到这边，请问大家对刚才我讲的有没有什么补充或是更去导正我的地方？因为我知道我的都是大部分手机过来的资料啊，有一些是发了几前上这个课的时候有一些的在里面的一些的陈述。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是你有什么觉得可以带出来让弟兄姐妹都可以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科学跟这个信仰是相辅相成的。科学呢是发现不是创造，神是创造，但科学是发现神的创造。对，我就觉得这个不是说什么都是科学万能啊。对，有这个。然后刚才你说的科学家是研究那个地球是上亿年的嘛，然后我们人类才是几千年的历史，那就是人类的历史跟地球的历史不是一样的。在人类之前这个地球就存在的，是吧？以前我不知道啊，我就是想象，也许神呢在地球上是多次再造的，多次再造的。好比说人类之前地球上也有生命，比如说恐龙年代，恐龙之前可能还有生命。对呀，地球是上亿年，那很有可能啊，只是我们人类只是几千年。而我们人类过去以后，如果上就是耶稣来了，然后世界毁灭啊什么的，我们人类没有了，就是神像卷衣服一样都被卷走了，也许下一个又开始生命，又不知道是什么。对呀，有可能啊。也许你说那个进化论，在我们人类之前或者是在之前的生命，也许就是从无慢慢进化来的。那神可以使用一个成人，就是一下造个成人，神也可以使用从无慢慢进化，只是我们人类不是这样的慢慢进化来的。那也许人类之前的那些生命也许是，所以我们都不了解。
我同意你前面讲的一句是科学是发现一些的
神的创造，
发现一些的理论一些的事情。可是在后边的那个我不敢
我就想想，
对，因为一方面圣经肯定没讲，我们知道神既然透过圣经来启示他自己给我们，他就把我们需要知道的，把我们人类所需要了解的，来认识他跟他建立关系的东西，都记在这启示在大自然跟我们的圣经里面。所以这个圣经没提到，就说我们这一代的人类之前是不是有其他的生命啊？这些我不敢讲，所以我不会用这个来解答或是跟别人来做护照的一个理论。因为这个是同样的，就是他不能够当科学，他当对方用科学来跟我辩论的时候，他是没有用了一个错误的一个假设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也用一个错误的假设来跟他辩护。我们如果用这样来解释的话，会很多不停的在争论，可是不会解答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护照学，我不需要再一次的说，我们护照学我们不需要争赢对方，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信仰解析出来，透过圣经神给我们的启示，以及我们可以把我们为什么相信，为什么他的讲法是不真的正确，或是不能够否定我们的信仰的情况，我们用温柔的方法来解释来讲出来，而不需要争赢他。所以而且特别在一些争论上面，我们不要陷在一个 一个环境底下，就是跟他让他引我们进到一个彼此在争论的情况底下，让他引我们也做出一个错误的一个假设，一些错误的一个评论，那这样子我们的护照就没完没了，就是我们的争论就没完没了，也不能够帮助他。我们说护照学是一个福音的预工，就是全福音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不要陷到一个陷阱里面，就是让我们自己跟对方一起在争论因为这些争论我们知道，就算我们解答了这个科学信仰的这个问题是上父上层的，他们不会因为这个而信的，可是我们需要去跟他讲，他们不会因为我们说科学跟信仰没有冲突他而信，他当他信的时候不定一定是因为圣灵在他心里边动工，然后帮助他打开他的心门来认识耶稣。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护照，可是我们不是争论。好，所以我觉得谢谢杨邦刚才提到的科学，就是发现在神给我们的启示里面，大自然就是他给我们的启示，科学就是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发现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知道科学带出了很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都验证了神是设计是多么奇妙，像科学家他们发现那个光分析出来有不同的光谱，人的眼睛它的光谱的设计比起很多我们科学研究出来的那个机器那些都要好，这些所有的发现都告诉我们神的创造多么的奇妙，我们人本身以及大自然怎么可能没有一个设计者呢？怎么可能只是在很多无机率底下自然爆发的一些东西呢？所以我觉得我们我很同意杨邦说的，就是科学家是在大自然里面发现这些奇妙的神给我们的启示，神的设计，神的创造的奇妙。好，还有什么？
我自己就真的是觉得你刚刚讲到说我们的眼睛我常常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就说 Adobe 他们那个在很多的那个 picture 那些东西在科技上面，他们真的是呈现得非常美丽。可是我觉得，即使你拿了一个很好很好的照相机，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广角照相机，你去照一个照片，然后那个很美的一个景色，你把它照出来，你就发现跟我的眼睛看起来还是有一点距离。我的眼睛看起来就是这么真实，就是这么美丽，然后那个颜色就是这么的鲜艳。可是它那个科学发出来的东西就是有这个距离。所以我们就真的是可以在分享的时候，可以用生活里面一种真实的东西来做见证，比较容易让对方了解。
我觉得人的眼睛真的很奇妙的，特别是当我自己有了 double vision 以后，我就发觉原先的那个视力，神给我的视力有多美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动的让我们来认识你，感谢你给大自然在创造大自然，让我们可以透过大自然来了解来认识你的本性。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帮助我们这些的科学家，让他们能够在这个你给我们的启示里面去发现你设计的奇妙，你对人类本身那个期盼。神啊，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能够在大自然，都能够在你给我们的启示里面发现你自己，也能够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啊，其他他们本来有抗拒的人可以愿意来寻求认识你自己。神啊，我们知道我们很可能很多时候胆怯，因为我们不了解，可是神啊，你也把圣经介绍给我们，写启示给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从圣经里面好好的研读，然后同样的能够明白神你给我们的启示，以及能够帮助其他的人一同来认识你。神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课啊，在课上一起的讨论，也求神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习的为你做见证啊，做福音的预工。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在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